把保罗进入希腊。那么他进入希腊的时候呢，因为他是从这个南希腊夫，我们说的我是从南希腊夫那个地方下来，所以那个地方下来是先到帖撒这个罗尼加。帖撒罗尼加呢也是一个海口，也是一个观光的一个所在，所以每一年的里面呢都有很多人来到帖撒罗尼加那个地方去观光，或者那个地方是一个度假，因为那个地方呢也实在是一个很美。保罗曾经写信给帖撒罗尼加，就所以呢在书信里面有前书有后书，那么前书有后书这里面有很多的真理，可是我们只有拿一件事情来想呢，就是说这个真理是提到什么真理呢，就是说他帖撒罗尼加的信徒呢他们做信徒的榜样。那么这个榜样的问题呢，我想今天呢很多人呢对于这个信仰呢，一般的那个信仰呢，他们把信仰当作现在有平安，将来有天堂。一般人把信仰呢当作呢，因为信仰可以研究形而上的事。因为现在我们只知道形而下的，如果有信仰，我们就能够知道形而上的。那么一般人把信仰当作为人跟处事一般的道理。所以呢，许多人因为这样缘故呢，所以信仰就有一点偏差。如果没有人来做榜样呢，我们就不知道信仰到底是怎么一回事。那么帖撒罗尼迦的信徒呢，他们为做信仰，他们做了一个很好的榜样。今天呢，在一个基督教会里面呢，我们常常讲道理，道理是一个很要紧的。如果这个道理呢，跟实际的生活呢调不起来了，这个道理就一点的果效都没有。所以呢，如果一般道理要能够发出果效的，就是这个信仰一定要产出榜样。如果没有产出榜样，这道理是没有果效的。而且这个榜样是一个事实，你看呢，从前约翰第九章那一个生来是瞎眼的，当法利赛人问他说耶稣是一个罪人，他说他是罪人不是我不知道，可是有一件事情我知道了，我从来是瞎眼的，我现在我是看见的。那么这个看见这是一个事实，他把这个事实拿出来以后呢，法利赛人不能够说好说歹，法利赛人不能够再来跟他辩。所以今天呢，榜样是一个事实，今天把一个事实摆出来，不但是能够叫那个错误信仰呢能够因着这样缘故知道怎么样矫正，而且能够给那个对道理有疑惑的，因着这个事实摆在那个地方呢，那么事实的有这个印证，这个道理就能够被人家接受。那么当时帖撒罗尼迦的信徒他们摆出怎么样的一个榜样呢，所以保罗啊在第二节一章二节开始的时候为着他们感谢他们信心所做的功夫，这个爱心呢所有的一个忍耐，这个爱心呢做了一个劳苦，那么再有呢就是盼望呢所存的一个忍耐。那么在这里呢，一个信，一个爱，一个望。那保罗在哥林多书的里面提到了信、望、爱，可见呢，这将三件事呢是基督徒追求的原则，也是基督徒追求的一个目标，根本一个真理。那么帖撒罗尼迦信徒呢，在这个地方，在信上、在爱上、在望上，他们就做了很好的一个榜样。那么信心所做的一个功夫呢，这个信心所做的功夫，我们常常看信心。有看见的这个信德，好像在彼得书的里面呢讲到呢，有了信心要插上德性，这个德性就是信德，所以光光有信心不够，应该信心呢要产出这个德性，就是产出这个信德，就是把信心的果子呢把它结出来，那么这一件事情这是一个很要紧的。那么关于信心的果子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各位，我们在这个地方啊看见这个信心的一个果子呢，你看呢这个哥林多的书信保罗写信给他们为他们感谢，那么为着他们怎么感谢呢，为着他们得着主的恩典的感谢，那么再有呢其他的书信呢保罗也为着他们感谢，那么为着他们什么感谢呢，为着他们的这个罗马书呢为着他们的信德感谢。那么这两本书呢，你就看见保罗的感谢两种不同，一种呢为着哥林多的信徒蒙神的恩典的感谢，一个呢就是罗马的信徒呢神呢享受他们的德性的感谢，所以这里面有两个感谢， 一个感谢呢是哥林多的信徒从主那里得着的，一个感谢呢是这一个罗马的信徒呢就主从他们身上所得着的。得着什么呢？得着他们的见证，得着他们的德性。那么所以啊，这一个感谢有两种，一种我们从神所得，一种神从我们所得，这是两方面的。我们想到呢，父母跟儿女也是一样，小的时候呢，儿女对父母有所得，到了长大了以后呢，父母盼望在儿女身上有所得。如果呢光光呢儿女在父母身上有所得，而且到长大以后也不希望父母在他身上有所得，这个父母他会失望，这个父母他会痛苦。照样呢，夫妇之间的关系也是一样，夫妇之间的关系呢，这个妻子爱丈夫，可是丈夫呢也希望呢这一个呢爱妻，这个妻子也希望呢丈夫呢爱他。如果爱只有单方的，这个爱是片面的，这个爱呢是一种痛苦的，这个爱呢到最后结果呢会给失望的。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也是一样，神爱人，但是神也希望人能够爱他，那么这是一个两面。所以信心所做的功夫就是在这个地方。各位，我们在这个地方呢来想到的一件事，关于救主跟主呢，这个是不大一样。今天我们信耶稣，我们称他是救主。我们信两年三年，我们也称他是救主。我们信到死呢，我们也称他是救主。我们没有称他，称耶稣是做主，做主。那么如果是这样呢？救主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从他来得，得着他流的血，得着他舍的命，我们的罪得着赦免，我们呢，他的生命成为我的生命，我从他所得的。那么主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呢？主这个字呢，好像保罗从前呢，他在这个大马士的时候呢，耶稣向他显现，他说主啊，我应当为你做什么？所以这个主的意思呢，是他在我身上得什么。可是今天有很多的信徒呢，我们信一年两年呢，耶稣是救主；我们信三年五年呢，耶稣也是救主。我们从来没有称耶稣做主。可是有的基督徒说，我哪里没有称耶稣做主呢？我每一次祷告的时候都说主啊主啊。不错，那个主呢，可能是口上有主，可是心上没有主。好像这个马太福音那个地方说，有人称我主啊主啊，但是我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一次离开我去吧，因为他只有口有主，他的心没有主。所以呢，称耶稣做救主呢，这是我从主所得；称耶稣做主呢，这是他从我身上所得。好像这个旧约的里面有一个这个仆人，那么他们呢在七年里面可以出去，如果他不愿意出去呢，那主人呢要带他到门框那里，用锥子穿过他的耳朵，那么他呢就终身服侍主人。那么用穿过他的耳朵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他以后的一生都要听主人的话，都要听主人的吩咐，都要听主人的一个差遣，都要被主人的去使用。所以啊，称耶稣做主呢，这是我让主在我身上有所得。所以信心所做的功夫呢就在这里。很多人信心从来没有做功夫，只有耶稣是救主，从来没有耶稣做主，这个是要叫主呢他一个很大的一个失望。那么第二呢，这个爱心有的忍耐。爱心这件事啊，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的时候他说他们呢被传遍天下。那么你看什么被传遍天下呢？好像耶稣啊，他在这个伯大尼的时候，那个玛利亚用着一瓶香膏呢打碎了，又浇在耶稣的一个头上。那么浇在耶稣头上了以后呢，结果犹大就在那里讲闲话了。他说这一瓶香膏可以卖三十两银子，你怎么这么浪费呢？可是耶稣就替玛利亚讲话了，他说他所做的为做埋葬的，你们传往普天下传福音也要传这个女人所做的。这个女人做什么呢？这个女人就说因着爱心她做了一件美事。那么这一件美事到底是什么呢？你看呢、这个一瓶的香膏啊，女孩子呢本来啊要 存起来呢，将来做出家用的。因为到出家那一天，他把这个香膏浇在自己的身上呢，到了那一天嫁出去的时候，让他的新郎闻到他的香气呢，这个新郎就喜悦。可是那一天玛利亚所做的，他呢浇在耶稣的手身上，是要让耶稣喜悦。所以爱心所做的功夫呢，就在一生的里面，我们怎么样讨他的喜悦，我们怎么样让他在我们身上能够有喜悦。而且呢，爱心所做的功夫是什么呢？你看他把那一瓶的香膏都打碎了，可见他的奉献是多么彻底，他的奉献是多么完全，他的奉献实在是没有一点的保留啊！这是帖撒罗尼迦信徒呢，他们爱心所做的功夫，付了一个代价，因为爱一定是有代价的。你看在台北，我曾经看见两件事，一件事就是有一个华人银行的一个经理，他胃生了毛病，后来到台大医院手术呢，就把这个胃拿起来了，因为呢这个胃整个都破坏了。后来他的母亲知道这一件事，这个是治标，这个不是治本，这是维持呢这个一点时间，就不能够给他长时间活下去。以后这个母亲到医生那个地方说，他说医生啊，现在心坏可以换心，现在呢这一个腰坏可以换腰，那么如果这样来讲呢，那么胃坏也应该可以胃换胃。他说医生啊，你不要看我年纪这么大，我石头吃下去也会消化的。他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我的胃很好的，如果要是可能的话，把我的胃呢做我儿子的胃，把我的胃呢来换我儿子的胃。所以呢他因为爱儿子，他愿意为儿子来付上这样代价。还有呢，有个孩子呢，他因为旧墨的缘故眼睛就要瞎了，可是这个母亲呢甘愿冒瞎眼的痛苦呢，把他的旧墨移给他的孩子。所以呢爱心实在是做功夫的。所以我们在这里看，爱心是付代价的，爱心所受的劳苦，爱心不是没有代价的，有代价的才是一个真正的一个爱心。那么这是保罗呢，他在这个帖撒罗尼迦讲到了，他不但信心做了功夫了，爱心呢也受了一个劳苦了。再有第三是什么呢？第三是讲到盼望。各位，盼望这是很要紧，因为盼望才能够生出忍耐，如果没有盼望呢，就不能够生出忍耐。那么他底下呢就提到说，耶稣基督的再来，第一章第四节讲到耶稣基督的再来，所以耶稣基督的再来，这是圣徒的一个盼望。那么为什么呢？因为今天呢，不但是受造之物在叹息劳苦，就是我们人也在叹息劳苦。怎么样叹息劳苦呢？今天这个世界这么矛盾，今天这个人间这么痛苦，今天呢这个社会这么动乱。那么当来这个世界到底要痛苦到什么时候？要呢动乱到什么时候呢？那么这是耶稣基督再来。那么说耶稣基督再来呢，这是圣徒对耶稣所存的一个盼望。那么因为有盼望，所以就有忍耐，没有盼望的时候就不能够忍耐。所以啊，你看看一个病人，如果他对他失望了，里头呢抵抗力就没有了，因为他不会忍耐，不会忍耐就没有抵抗力了。所以一个人有盼望呢，一个人还有这个求生的本能，一个人没有盼望呢，这个求生的本能他就没有了。我们不要讲别的，我们就讲到台湾跟大陆，你看有很多的这个夫妇就分开了，丈夫在台湾，这个太太就在大陆。那么有很多的太太留在大陆的时候呢，等一年这个光复大陆这件事情没有成功，等十年光复大陆这件事情没有成功，就是到现在的四十年了，光复大陆还不过是一个影子在那里。那么以至于如此呢，你看呢，这些做太太的人呢，他们就在忍耐，盼望呢这个丈夫呢有一天能够回家，有一天能够见面。那么所以就看见有的太太很伟大，他们就下田去种劳苦来维持呢这个家具。甚至在福建的地方，我看见女人在钢轿子，钢轿子本来是男人做的，女人也是做，为什么呢？因为我盼望，所以他就忍受这个劳苦。那么在台湾的一些做丈夫也是一样的，因为有盼望，不久能够跟他的配偶见面，所以呢，他一年过去他没有娶，四年过去也没有娶，二十年过去他没有家，三十年过去也没有家。那么为什么缘故这样呢？因为他存着一个盼望。那么这个盼望是什么呢？这个盼望就是说，有一天呢，要跟亲爱的人见面。如果说有一边不能够忍耐了， 或者太太他去嫁，或者先生他去娶了，到了有一天光复了，真是能够见面的时候呢，那么那个时候你看见我有什么感想呢，我看见你有什么感想呢，那一定是觉得非常羞耻，一定是觉得呢，哎呀怎么样呢，没有脸可以看见他。今天呢，我们在地上也是一样，我们好像一个童女，我们好像一个心腹等候迎娶，可是我们等一年呢，耶稣还没有来，我们等四年呢，耶稣还没有来，以后呢，我们呢就把这一个贞洁的童女呢，那么变成这个淫妇。如果这个样子呢，到了有一天耶稣来了，我们被提了，我们在宝座的跟前，我们怎么能够见他的面呢？那么帖撒罗尼迦的信徒呢，他因着盼望，他有忍耐。那么这个忍耐，忍耐什么呢？就是帖撒罗尼迦书一直讲到大患难。那么当时他们有什么患难呢？他们因为信仰的问题呢，也许在家庭受到逼迫，也许呢在工作的地方受到逼迫，可是呢他们因为有这个盼望呢，他们在逼迫的时候他们能够忍耐。今天呢，我们在这社会里面有很多的人引诱，今天呢我们跑天路呢，我们有很多的痛苦，但是呢我们能够忍耐，到了有一天呢，我们才能够荣耀见主的面。如果没有忍耐呢，我们就那一天不能够见主的面。所以帖撒罗尼迦的信徒呢，他因着盼望所生的一个忍耐，他们做榜样是做什么榜样呢？就做着信心榜样，做着爱心的榜样，是做着盼望的榜样。那么我经过了这个帖撒罗尼迦的时候呢，我就想到保罗的书信呢，给帖撒罗尼迦的提到说，因信心所产出的做圣徒的一个榜样。那么所以呢，想到这里呢，就看见帖撒罗尼迦的信徒在当时的时候呢，在主的心中是多么的一个宝贵。后来我们就从这个帖撒罗尼迦到了哥林多。那么哥林多呢，从前是一个商波，从前是一个热闹的地方，可是我到了哥林多呢，我才发现呢，现在的哥林多跟从前的哥林多不一样。哥林多呢好像什么呢，我想呢，如果用台东啊，台湾的台东来描述呢，也不会位置太过。为什么呢？因为地方很小，还有呢这一个地方不繁荣，还有呢这一个建筑也很落后，很落后。那么所以现在的哥林多呢，就非同从前的哥林多了。哥林多那么不错，哥林多是一个海港，那么我去看那个码头的时候呢，那个码头呢也没有一个很设备很好的码头，我看那个码头呢，甚至呢连一只轮船，现在一只轮船都没有。那么所以呢，这个哥林多呢，也许呢早年的时候，哥林多呢是一个商波，在今天的哥林多呢已经不是一个商波了，已经变成一个荒僻的一个乡下。那么哥林多呢，保罗写给哥林多书信的时候呢，那么对哥林多的这个教会实在有很多的感叹。为什么有很多的感叹呢？因为他们的学问不会不如人，不如人，他的恩赐也不会不如人，学问也好，他们恩赐也好，但是呢他们问题很多。所以各位，我们从这个地方来看见，学问很好，恩赐也很好，可是问题很多，这个是完全不相符不相配。那么他们的问题在哪里呢？你看，他们有的人说我属保罗，有的人说我属亚波罗，有的人说我属基督，是吧？属基督。那么你看呢？神的身体呢是整个的，如果有我属他，有我属他呢，那么神的身体呢就不是整个的，神的身体呢变成一个方块，方块。所以这是今天呢基督教会一个很大的毛病。为什么一个很大的毛病呢？我跟你比较好，我就跟你在一起，你跟我的感情比较相投，我就跟你在一起，我呢年纪呢跟你的年纪呢相仿佛，我就跟你在一起，我呢是男性，你是女性呢，那么男性呢跟男性在一起，女性跟女性在一起，那么这个教会身体永远就无法能够成功。所谓身体呢，就是说我们能够连起来，这才是叫做身体，如果不能够连起来，就不会叫做身体。可是哥林多的教会就分门别类，是哥林多的教会他们就结党纷争，这是哥林多教会一个毛病。还有哥林多的教会不但有这种结党的毛病，还有什么毛病呢？ 他们有人娶继母为妻，就是淫乱。这是神很憎恶的一件事，这是在道德上面出很大的问题。所以啊，恩赐跟学问但是实际上面的道德跟生活完全不相符。所以啊，在这一点呢，我常常就看见问题到底是发生在哪里呢？那个有恩赐但是没有道德，没有好的生活，问题到底发生在什么地方呢？对，哥林多的教会是讲到他们生活道德出事，加勒泰的教会就讲到他们在信仰上面出事。信仰上面出什么事呢？因为啊，他们当时呢就把律法呢就加进在教会的里面，那么在信仰上面出事，所以呢这书信的里面有很多的问题。那么以后到了最后，约翰一二三书就讲到生命，所以一切所有的问题都出在哪里？就出在生命的上面。所以啊，今天呢，如果是光光追求工作，如果是光光追求恩赐，如果是光光追求呢圣经的知识，如果呢不是追求生命的一个增长，这个信仰呢，那会变作一场空。这个信仰呢，会变成呢完全法利赛人那样一个虚假。可是今天，什么叫做追求生命呢？就生命呢，我想啊，耶稣他在约翰三章三十节，他必兴旺，我必衰微。那么也可以说，曾经有一次我在录音带里面讲到，我必衰微就是我少了，他必兴旺就是他多了，我必衰微呢，就是我肉体里面那些现象越来越少了。他必兴旺呢，就是说，基督荣耀的荣美呢，在我身上越来越显露了，越来越多了，越来越多了。所以呢，这个生命的追求呢，应该是如此的，我少了，他多了。那么，到底先追求我少，还是先追求他多呢？圣经里面很注重先后的问题。你先后如果没有颠倒，你追求的路就对了；如果你先后颠倒了，你追求路就错了。好像说，关于呢，到底是先我得到恩典呢，还是我先有信心呢？当然了，从逻辑来讲呢，如果要先有信心，你就先给我恩典，那么我就有信心了。可是圣经不是，圣经是先有信心，以后才后有再有恩典，不是先有恩典后有信心，是先有信心后有恩典。那么这是一件呢我们不能够颠倒的。今天也是一样，到底先我衰微还是先他兴旺？先他兴旺。那么如果先有我衰微的，就变成我所得的恩典都是本事，因为我自己少了，所以他来给我加多。今天不是，今天不是我们先，而是他先。不是我先爱他，是先他先爱我；不是我先找他，是他先找我。那么所以呢，我们今天要讲究的，他在我的里面兴旺，而后我在我的里面能够衰微。因为他兴旺了，我得着他的力量，我才能够有这个力量来把我自己衰微，然后把我这个自己减少。如果他不在我里面兴旺，我自己就衰微不下去，我自己就不能减少下去。那么所以哥林多书呢，在这个地方特别呢，就给我们看见了这一个生命呢，比什么都更加要紧。那么第三，后来我就来到了这个雅典。那么从前呢，在《使徒行传》第十七章的时候，保罗到雅典的时候，他很感慨。为什么很感慨呢？因为雅典呢，有很多这一个拜偶像，有很多的树立这个神坛。那么甚至那个神坛写什么呢？写着卫士之神，卫士神。那么按理这个希腊人的文化教育这是很高，教育这是很普遍。那么一般人的思想呢，这个神奇古怪的事情呢，这是信仰的落后的一个标记，信仰落后一个现象。那么这个希腊人既然文化这么昌明，按理呢，这种神理古怪的事情应该被消灭，为什么雅典那个地方呢，那个拜偶像的事情会那么一个普遍呢？对于这件事情呢，我想呢也不必争论。其实啊，一个人的信仰呢，如果说跟着这一个学问有关，也可以说的。一个人的信仰如果说跟学问无关，也可以说的。那么这个话到底怎么说呢？我在这里提出了一些例子，好比是孔子，那是很有学问的。他说：“活作于天，就无所导也。” 这个天是什么呢？这个天呢，就是我们中国儒家之所谓神，所以有学问，可是他承认神。还有呢，这个伽利略，意大利物理学家伽利略，他发明很多东西。以后有人问他，你最大的发现是什么呢？他说我最大的发现是把神发现出来。所以，他是也是有神的，他学问大，但还有神的。还有罗斯布总统，他每天晚上有时候呢，他喜欢到平台去观看天象。有人家呢以为他在研究天文，其实呢，罗斯布总统呢，他不是一个天文学家，怎么说他是研究天文呢？有人家问起他这个事情，他怎么答复呢？他又说，我要看圣经里面有一句话，他呢铺张心术，那么造物的伟大，好叫我自己觉得我非常的渺小，所以呢，我看见他的伟大呢，我就看见我自己的渺小。所以呢，罗斯布总统这个世界的大政治家，他也是承认有神的。所以有人说，希腊人文化这么发达，为什么缘故会信神呢？他们文化实在发达，你看呢、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这一些人都是大学学术家，这一些人呢，都是呢，很有学问，很有学问。所以希腊人是很有学问，但是你说有学问就不要神，这个是不能够成立的。那么他们当时呢，所立的一个偶像，偶像，他们把它叫做什么呢？他们就把它叫做卫士之神。很多人呢，他有两种，今天有两种。有一种是什么呢？有一种呢，他知道有神，他把什么当作神？他把金银铜铁，把它当作神，弄作一个像，把它当作神。那么有的人呢就不，他说这位创造万物的神，怎么让我们人用一个石头去刻一个神，用一个铁去铸一个神，用作这个纸来画一个神呢？那么这位神是造人的，这位神呢，是这个伟大无比的。那么因为这样缘故呢，他不敢用石头、用金铜铁来做神，他呢就在牌子的上面写一个叫卫士之神。那么所以今天人呢对神的问题都在那一个地方摸索，那么就是不知所以。那么有的人这样说，有的人这样那样说，而是感谢主的恩典呢，在1994年前呢，这位天上神的神呢，他来成为人，为什么他成为人呢？因为借着一个人体能够活给人看，借着一个人体能够让人认识，借着一个人体能够让人去得着，所以呢，我们今天要知道神，你从哪里知道呢？你卫士之神并不是不可以认识的，你可以从耶稣去认识神，可以从耶稣呢，你是知道神，并且今天很多人不知道怎么样得着神，所以呢就摸索了。有的人就以为说呢，我要修身寡欲，那么我要修庙造桥，而后呢我用功德去换来神。可是到了耶稣来到世界的时候呢，他就告诉人家说呢，得着他就是得着神，有了他呢就是有了神。那么我们今天认识神呢，就从耶稣。我们就用简单的例子来看，好像电这件事呢，这是你不可知的。你知道它有热，你知道它有光，你知道它有能，你从什么地方去知道呢？你没有办法知道。有一个办法，你让电从物体的上面通过了，然后呢，这个热就出来了。印度有热，让它从一个摩擦经过了以后呢，那个力量也出来。你让电从一个电灯泡通过了，那么这个光它就出来。所以我们知道电呢，这个电通过一个物体，而后你就知道电有十个，有那一个你就知道了。照样，天上的神是灵，灵呢是人的眼睛不能看。灵呢是人的手不能摸，那么既然是人的眼睛不能看，人的手不能摸，你怎么知道神呢？我们今天能够知道神呢，因为这位天上的神在1994年前，他从一个童女玛利亚来降生，那么借着这一个肉身呢，他通过了以后呢，把神就显明出来，而后呢，我们才能够认识神。所以啊，保罗呢，他经过雅典的时候呢，看见雅典人呢在那个地方写了卫士之神。可是这位神并不是不可以认识，这位神是可以认识的。因为如果不认识他，你怎么会敬畏他呢？如果你不认识他，你怎么会爱他呢？所以你认识他，你才会去敬畏他，你认识他，你才会爱慕他。那么 今天我们基督徒呢，对神能够产生敬畏的心，是因为从耶稣来去看，他正无罪恶。对于耶稣呢，我们能够敬爱，是从耶稣来看，因为他舍己呢做万人的赎价。因着如此呢，所以我们不但敬畏他，而且我们能够敬爱他。所以啊，我经过了这三个地方，一个是这个帖撒罗尼迦，我想到了帖撒罗尼迦做信徒的榜样。我经过了这一个哥林多呢，我就想到了，虽然说他们有学问，他们有知识，可是他们的问题太大，因为他们的生命太过脆弱，他们的生命呢没有晋升，没有追求。我经过了雅典呢，他们在那里想到保罗写说未是之神呢，到日本，那么是有中央信徒局的一位老弟兄，那么他呢去接我，可是他担心我这个日语不同呢，不懂，也许出来的时候呢不知道向东向西向左向右，所以呢他就托一个做旅行社的老板呢，到能够进入机场，到这个飞机的下面，他到那个地方去接我，那这样会比较安稳。那么飞机到了，那一个做旅行社的弟兄也到这个飞机场的里面去接了，可是呢他到最后他接不到我，接不到我了以后呢，他就回来就告诉那些接我的弟兄姊妹，他说呢没有看见他。那么他们就很奇怪，为什么呢？因为我信很清楚，我是搭哪一班飞机，我是几点钟哪一天几点钟到达，就清清楚楚的，怎么会这班飞机没有他呢？那么其实并不是我没有来，而是呢我已经来了，我已经下飞机了，我已经通过了这一个入境了，我已经呢经过海关检查了。那么后来呢我就出来呢在那个地方走来走去的，要看看呢有没有接我的人。那么我在那里走来走去的时候呢，就被那个老弟兄发现了。哦，来了来了来了，那么就指着那个旅行社老板说，你怎么说没有呢？他说，你不是说长老吗？那么长老的应该是老人家嘛，那么他呢什么是老人家，他年纪还比我轻一点呢，他怎么是长老呢？啊，你看这样一个错误的，他以为长老的就是老人才能够做长老，他没有想到那个时候我38岁，其实我不是38岁就充当长老，我33岁我就充当长老了。那么38岁年轻，我33岁就更年轻了。所以啊，有很多人对长老这两个字的看法呢实在是有出入的。所谓长老呢，长呢这是不是年长，长呢这是属灵上面的一个长。所谓老呢，那么这个不是年纪的老，这是呢属灵老练的老，他没有认识这个，他以为呢一定要年纪呢老，一定要年纪的长才能够做长老，这是一个错误。那么后来呢这件事呢大家也觉得很可笑的一件事。那么我到日本的时候呢，我住在一个旅馆的里面，那么在那个旅馆的里面呢，我遇见了王志牧师呢，他也是在那个旅馆的里面。那么王志牧师呢，从前在台北的时候我们常常听他讲道，那么所以呢我也认识这位主的老仆人。那么他问我说，你来到日本做什么？那么我呢就是来日本讲道。那么我就问王牧师说，那么你来日本做什么？他也来日本讲道啊。那么他问我说，你在哪一个教会讲道？那么我呢就告诉他说，就在华侨的教会讲道。我问他，你哪一个教会讲道？那么他说他也是来一个华侨教会讲道。那么后来呢，我想这个教会的我所知道的人数呢并不太多，因为我去这个教会是从前董宪光牧师他们在那里开始的，那么所以呢历史不长，而且中国人在东京地方的人数也不多。那么既然历史不长，人数也不多，怎么同时请两个讲员呢？所以我们在读者的里面呢，我们都有点心照不宣，因为你也不知道是为什么，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所以我们只是的心照不宣而已。后来呢王牧师他知道了，是有一班人请他，那么有一班人请我， 那么我也知道了，有一般人请我，有一般人请他。那么因做这个缘故呢，所以我就知道了这个教会内部呢大概是有一点问题。那么所以没有事先擦想好呢，就同时就请了两个讲员到那个教会里面去。那么王志牧师呢，他呢年纪比较大，他属灵的上面呢他比我长，那么他呢这一个经验也比我多，那么所以呢他就先来安慰我，所以我对他很敬佩。他说：“吴勇弟兄，我们彼此之间没有问题，问题他们去问题，我们之间呢，你跟我之间就没有问题，没有问题。”那么我就觉得这位长者呢，是很感谢主。他没有说呢教会有问题呢，以后他到了中心的时候他跟我有问题，所以他说他们去就有问题，我们之间我们不必有问题。那么以后啊，这个问题要怎么样解决呢？总有一个解决嘛。你不能够说呢开一个聚会，那么第一天我讲，第二天他讲，或者开一个聚会的前半堂我讲的，后半堂就他讲，我讲一半他讲一半，那么这样也不是一回事嘛，不是一回事。那么以后呢，结果呢做怎么样决定呢？以后呢才他们中间呢有一点协调。那么这个协调呢，就是王志牧师呢他就到关西去，那么我就留在这一个东京的地方来领那一个聚会。那么这一件事呢，我想呢王牧师呢他呢就这样的退让下来。那么我就想到亚伯拉罕的这一个功课呢，王牧师是学了，因为当罗德给他争的时候呢，那么亚伯拉罕就给罗德说：“你向左，我向右；你向前，我就向后。”那么亚伯拉罕就让给这个罗德。可是啊，那一天呢，我并没有跟王志牧师争啊，教会之间也没有什么争啊，不过是这么安排。那么后来就先安排一位到关西，那么我就在关东。那么以后呢，我到关西呢，那么这一个王志牧师再回到关东来。那么如果这样讲起来呢，我就觉得这位长者他是让了，他的福气他是有了啊，这是一件呢我常常思想的一件事。所以啊，一个教会啊，这种问题今天在现在的社会常常就看见就发生问题。其实我们知道一个教会同心合意，一个教会和睦同居，对一个教会实在是很有福分，尤其是在诗篇133篇呢，弟兄和睦同居何等美，何等的善。它上面呢就有两个字，看啊，弟兄和睦同居何等的美，何等的看。看啊这两个字呢是一个惊呼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我们能够和睦同居呢，那么神就是欢呼了，神就是能够欣赏了。以下呢就讲到两种福气，一种福气呢好像亚伦头上的膏油，就是有圣灵的福气；一种福气呢就好像黑门的甘露呢，就是有恩典的福气。如果一个教会同心合意，一个教会和睦同居，这个教会既有圣灵的祝福，也有恩典的福气，两种都会丰丰富富在这教会的里面。所以啊，今天呢巴不得这个教会真是能够到处看见和睦同居的见证，让神欣赏，让神在快乐，让神在那里为我们欢呼。那么我在东京呢遇见了一件事，就是张立生先生的大少爷张长基弟兄，他有一天跑到旅馆去看我，他问我说有没有去过这个美国。那么我说有啊，我去过美国了。那么他问我说：“你对美国呢，有什么特别的感想？”那么我说呢，我，也没有很深入了。所以如果要对美国有什么特别的感想呢，我实在是谈不上。不过有一件事呢，我常常记在心里的，就是中国人的查经班呢，到处都有。我就告诉他说，我有一次呢，我去 Phoenix， 我去 Tucson， 那么这个地方是 Arizona。那么如果在美国的地方呢，中国人比较少到那个地方去，可是那个地方也有查经班，查经班。那么这个查经班呢，多到什么地步呢？有一次啊，我从这一个多伦多要到这个底特律来，我经过的半路一个地方叫伦敦，不是英国的伦敦，这是加拿大的伦敦。那么那一天刚礼拜五，那一位用车子带我的弟兄呢，他说今天呢在那里有一个查经班， 我们好不好呢？我们到那里去访问他们一下。那么我说好吧，反正呢，我们并没有赶路，所以呢，我们就趁着机会看看那里的查经班。那么去的时候呢，就看见那里呢，大概只有七八个人嘛，他们在举行查经班。那么我这个进去的时候呢，有人就介绍这吴勇弟兄。那么有人就从台湾来的，所以对我也就比较认识，他知道吴勇弟兄，所以他们立刻就提议了。他说：“吴勇弟兄啊，既然你来了，今天晚上就看你了。”那么为什么说看我呢？因为在这个美国的查经班呢、啊，他们不一定要有人带，他们只要呢有几个人，他们就读经以后就来呢交通，读经以后就来分享，分享。那么这个查经班呢，当时呢有两种的气氛，一种的气氛是什么呢？一种的气氛呢就枯燥无味。什么叫孤草无味呢？因为大家呢也许呢对圣经都不是很熟的，对属灵的问题也都不是很深入的，所以你只能够分享出来的时候呢也不过是如此，我分享出来的时候也不过是如此，所以呢有时候就叫做孤草无味一种气氛。还有一种气氛是什么呢？抬杠。什么叫做抬杠呢？抬杠的意思就是说，你所分享出来的我不服，我所分享出来你也不服，因为你不服我，我不服你呢，所以我们就来抬杠，抬杠。那么所谓抬杠呢，那就来争，就来辩。那么因为争就来辩呢，所以有时候呢，并不是平淡无味，有时候呢，就热得了到了这一个连红耳赤。那么所以，他们说吴勇弟兄，那很好了，那今天晚上呢，就让你来了，就看你的了。那么这个我呢，常常就心里面有一个感想。我对这个张堂基弟兄说，我说虽然到处的查经班孤草无味，可是很多人就在孤草无味气氛里面他得救，虽然查经班呢他们就抬杠，抬杠了连红耳赤，但是也有人从连和红耳赤这种气氛的里面他们得救。我说这件事情我觉得非常的稀奇。哎，他说吴勇弟兄，你看呢不深入，其实在呢对美国呢你看得很深入，那么你有没有想到为什么缘故呢？这一个中国人在美国有查经班呢，有这么多到处都有查经班呢，你到哪一个大学，哪一个大学都有查经班呢？那么我在这里呢我就跟着这位张弟兄说了，我说实在是稀奇。如果讲热心呢，中国人的基督徒呢就不如韩国人基督徒热心，我想这个我们都承认的。你看啊，韩国人的基督徒呢，他们教会每一天早晨，不论是热天，不论是冷天呢，他们晚上呢提着灯笼到礼拜堂去，到那里去参加这个晨祷，到那里去参加祷告。那么中年的里面他们不断，所以韩国的复兴呢，你不能够说从祷告奠定了一个很好的基础。那么再有呢，韩国开了好几次的大会。他们虽然说大雨临盆呢，但是呢人在那一个空地的上面呢，他们气力不动，照样呢在那个地方呢继续他的敬拜，继续他的聚会，这是他们热心的光景。所以如果从宗教的热忱呢来讲呢，中国人是不如这个韩国人，那么从民族的团结呢，中国人不如日本人。怎么样不如日本人呢？因为两个日本人摆在一起他们家，两个中国人摆在一起他们来捡，我拿我的一百份对你的一百份，你拿你一百份对我一百份，所以常常的都是减，常常的就等于零，等零。那么你如果有时候啊到这一个公园里面去，一些日本人在那个地方，你不认识我，我不认识你，可是他们拼得起来，他们做一个团体的游戏。那么这个中国人呢，如果是一伙人在公园的里面呢，你不认识我的，我不认识你呢，很不可能他们凑成一个团体游戏。可是日本人这是可能的，所以我说呢，宗教的热忱，中国人呢不如韩国人，这一个民族的团结呢，中国人呢不如这个日本人。那么既然是如此，张弟兄问我一个问题，既是如此，你看法既是如此，那么为什么在美国中国教会中国人呢在大学里面有这么多的查经班，那么这个查经班也没有人带，这个查经班也没有人专家来分享，为什么他们呢人数多也有查经班，人数少也有查经班，就是三五个人他们也有查经班，这是为什么呢？我说只有一个解析，这是神的怜悯，神荣耀的作为，因为神要在美国的地方呢来去储备一些将来 福音传遍天下的人才，以至于如此呢，所以呢，在美国的各大学里面有查经班，他们自己在那里操练，来预备将来成为神何用的一个器皿。还有东京教会的成员，是比较复杂。为什么比较复杂呢？因为呢，到底在日本的华侨不算是很多，所以呢，那一些基督徒呢，有的是从这个宗派，从那个宗派，那么也有的是从这个没有宗派的这个地方教会，因为这个背景的不同呢，所以有时候的看法也会不同，的意见也会不同。那么因作如此的，他们中间就发生了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呢，就是诗本的争执。原来东京的教会，他们用的诗本呢，用颂主圣歌这本诗本，台湾很多这个国语教会很多地方都有人采用。那么所以呢，这个不是宗派的这个地方教会的，他们呢就认为说这本诗歌不够属灵了，那么应该换作他们所喜欢的一本叫做诗歌，就是诗歌这两个字。那么那一般有一般呢是比较属于宗派的，他们不以为然。那么为什么不以为然呢？因为这本诗歌才买了这个一两个月，现在一两个月呢就把它换新了，未免太过浪费。所以一般呢是讲到金钱，一般是讲到属灵，可是属灵这两个字的一个定义，以至于繁伟的，就是很难能够定一个一个尺寸的，所以两边就争起来。一般呢不赞成换，一般呢是主张一定要换，所以呢相持不下的时候呢，那个时候我刚刚到了东京。那么我到了东京呢，他们就把这个问题呢拿到我这里来，盼望我帮助他们能够做一个处决。那么是我在台北呢，我们在台北呢也是用颂主圣歌。为什么用颂主圣歌呢？因为啊，每一个教会呢，都有每一个教会的诗歌，那么所以我们就采用颂主圣歌。那么这两边来了以后呢，各有各的道理。那么一边的一个道理是这样，他说，这个你知道我们这个教会的成员呢，背景都不同。有的是从这个卫理会来，有的是从浸信会来，有的是从这信义会来，这个背景就不同的。那么还有一些呢是从没有这个背景的，就是地方教会来，所以背景不同。那么如果说有人呢认为说这本颂主圣歌他唱不惯，他们呢在卫理会是唱卫理会自己出版的诗歌，他们才唱得惯，那么他就主张要换卫理会的诗歌。那么有人呢从浸信会来的，他认为说卫理会的诗歌他们唱不惯，他们要换这个浸信会的诗歌。那么有人呢从信义会来的，他们呢认为说这一本浸信会的诗歌他们唱不惯，那么到底要换到什么时候才能够维持呢？所以啊，我们呢不能够主张换，而且这本颂主诗歌它不属于呢哪一个宗派的，那么所以大家来用这本诗歌这个最公道，而且是最合适。那么这一般呢属于这个宗派的这个弟兄姐妹呢，他们的意见就这样表驳了。那么至于呢这个属于比较地方教会的没有宗派的弟兄呢，他说今天呢我们不讲究这个钱不钱的问题，我们也不讲究呢这一个宗会不宗会的问题，我们所讲究的是什么呢？我们是讲究诗歌的内容。那么这个诗歌的内容呢，如果能够呢唱到灵的里面去，那么如果呢能够呢帮助我们的灵性呢，那么这本诗歌就是一个最要紧的。因着如此呢，所以他们主张说应该要换这个诗歌。那么一般主张不换，一般主张要换，那么要不换的有不换的理由，要换的也要换他们自己一味的一个理由，那么要我呢给他们做一个处决。那么我呢就当场给他们说呢，我是一个外来的客人，我不方便呢给你们说是也不说非。为什么呢？如果我说要换，那么结果呢，这个主张不换的弟兄们呢，他们一定心里面不舒服。如果我说不换，那么这一个主张要换的弟兄们呢，那么一定呢也不舒服。那么所以呢，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我好不好呢从跟你们两边呢，那么个别谈一谈呢，而后呢我们把这个事情再来做一个决定。那么因为这样缘故呢， 所以两边就散了。那么等候呢，我跟两边个别谈一谈呢，来再来决定这个问题。那么我要跟他们谈的以前呢，我自己内心的里面有一个负案，所谓负案呢，就是说，我一味呢，因为我自己有家，我有孩子，如果大孩子跟小孩子吵架，那么大哥跟小弟吵架呢，那么我们做父母的人呢，原则上面呢是先劝这个大孩子，不会是先劝这个小孩子。为什么缘故这样呢？因为小的比较不懂事，你给他讲理的，他不一定能够听得懂，不一定能够听得进去。那么大的呢，他比较懂事，你给他讲理的，他容易听得懂，他容易能够理会。那么这是我的父案，所以啊，我把哪一边当作大，哪一边把它当作小，这不过是一个比喻。我把呢这个公会的弟兄们呢，我把它当作小；把这个地方教会的弟兄们呢，我把它当作大。那么为什么我把这样分呢？缘故是这样的，因为既然地方教会的属于地方教会性的一般弟兄们呢，他们认为说属灵要紧，那么所以呢主张属灵的，那么我就把它当作好像大哥一样的；主张金钱呢，我就把它主张把它看作好像小弟一样的。那么这样呢，所以我要去劝谁呢？那么我就先跟这个大哥谈，就先跟这个地方性教会的弟兄们谈。那么我去找他们谈的时候呢，我就给他们讲一个比喻。那么这个比喻是什么呢？这个比喻就是说，哥哥弟弟两个人在过马路，两个人在过马路，这个哥哥呢一定陪着这个弟弟过马路。我说这个哥哥一定不会这样的。我这个。这个脚长，那么我胆壮，那么所以呢我就跑你的，跑我的。那么弟弟呢，你呢人小，胆子也小，步伐也小，所以你很慢，那么你就走你的。我说没有这样一个哥哥，虽然说这个弟弟走得比较慢，可是呢这个哥哥为了叫这个弟弟走得安全起见呢，所以呢他会等着陪他，弟弟慢呢就跟他慢，因为这样呢好叫他们两个能够平平安安的能够度过那一条马路，断断没有一个哥哥的撇下这个弟弟不管呢，以后呢自己就往前冲，自己就往前走了，没有这样的哥哥。那么所以呢，我就给这个地方性教会的弟兄们说，因为这样缘故呢，我把你们当作哥哥，我把呢工会的弟兄把他当作弟弟。缘故是什么呢？缘故呢，因为你们讲究属灵，那么我想你们应该比较懂得属灵，那么既然你应该比较懂得属灵呢，应做如此的，那么所以呢我今天呢就来跟你们谈，先来跟你们谈。那么所以属灵这两个字到底要怎么解析呢？我想呢你们一定很赞成属灵这两个字呢，一定不是这个这个地位，也一定呢不是知识。那么属灵这个两个字到底是什么呢？属灵这两个字呢，就是不属自己，就是不属肉体，那么就谓之属灵。那么属灵呢，应该怎么样的去分辨呢？好像说圣经的里面有两个人很属灵，这是我常常讲的，一个就是亚伯拉罕，我们呢都很赞成他是属灵的；一个是大卫，我们也很赞成他是属灵的。可是啊，亚伯拉罕的属灵在哪一点？我们看亚伯拉罕的属灵呢？我想所谓属灵呢，当然呢，我们跟神的关系来决定我们是不是属灵。可是啊，我们跟神的关系呢，来决定我们跟人的关系，来决定我们跟神的关系。所以，跟神的关系是决定于在跟人的关系。如果跟人的关系要是好呢，就等于说他跟神的关系好；如果跟人的关系要是不好呢，就等于跟神的关系不好。那么这是我给他们解析的。那么这亚伯拉罕呢，他跟谁的关系呢？跟他侄儿罗德的关系。那么这个大卫他跟神的关系呢？跟谁的关系呢？他跟扫罗的关系，因为他跟扫罗接触，亚伯拉罕呢跟着这一个罗德的接触。那么亚伯拉罕怎么样去对待罗德呢？当时啊，罗德为着牛羊吃草的问题呢，以后他们就争起来。亚伯拉罕怎么说？不要争，我们是骨肉啊，你向前我就向后，你向左我就向右。那么这样呢，亚伯拉罕怎么样对待呢？就是让他让这个罗德， 所以呢，这个亚伯拉罕的属灵呢，就是让，能够让人，这就可以看见。那么再有一个大卫，他就跟着扫罗的关系。那你怎么样看见大卫的属灵呢？就跟他的关系。大卫怎么样对待扫罗呢？扫罗迫害他，扫罗的不能容他，扫罗的要他的命。那么这个大卫怎么样对待这个要他命迫害他的一个扫罗呢？三番四次他拼命的容，有机会报复他都不报复，不容。所以一个是容。如果常常说呢，所谓属灵呢，就决定我们在跟人的关系，能够让，能够容。那么所以呢，我就给这些地方性教会的弟兄们说呢，今天呢，你们呢为着这本诗本的问题呢在争，亚伯拉罕给他侄儿呢说，我们不要争，不要争。那么如果要争，应该为着什么争呢？要争为着应该信仰争，信仰。如果说这些公会的弟兄呢，他们的信仰否认耶稣基督是道成肉身来的，否认耶稣基督是从童女玛利亚而生的，这个应该争。如果是一本诗本呢，如果认为说诗歌是属灵，颂主诗歌圣歌不算属灵，我想呢，这个相差呢也不过只有一点点而已，也一点点一点点而已呢。所以呢，我认为说不应该争，这是一点呢，我给他们说的。那么另外一点呢，我以为是什么呢？我说地方性的教会的弟兄们讲究属灵，不错，我们就讲究属灵吧。可是如果啊等到了公会性的弟兄们呢，他们要是长到一个地步，长到像你们这么长了，大起来，大到像你们这么大了，那么那个时候他也会知道什么叫属灵，什么不叫属灵。那个时候呢，你不教他换呢，他也会同意来换的，因为他也能够分辨哪一本呢属灵，哪一本更属灵呢，那自然的他们就会知道要换。所以呢，我说我今天呢先来跟你们谈呢，一个就盼望呢你们不要争，一个呢就盼望呢这个大的要让小的，要让小的，因为这个不牵涉到基本信仰的问题呢，所以呢应该让。那么他们听我这样讲呢，也觉得我所讲的是有一点道理，他说可以的。可是啊，我们一定要征求我们台北教会的同意。哦，我说要征求你台北教会的同意呢，那么我替你去征求去。为什么我替你去征求去呢？因为我跟你们台北教会的弟兄也是很熟。那么他说好的，这一件事情呢就托你了。我回到台北了以后呢，我就到这个地方性教会去，那么给他们呢弟兄来谈到这件事。那么我先呢，我谈到什么呢？我说地方性教会呢大概都很赞成尼托生先生的一句对教会观的话，就是教会不比地方大，教会不比地方小。什么叫做教会不比地方大呢？就是说台北的教会不要去管到台中的教会，不要去管到台南的教会。那么这个是比，如果是管到这个台中教会跟台南教会，这个就比地方大了。什么叫比地方小呢？就台北的教会呢，不要分你分我，不要分张三分李四。那么如果这样，那就比地方小了。为什么？因为我们同在这个地方，有分你有分我，就等于基督的身体呢就被分开了，基督的身体呢就被分隔了。那么我说尼托生先生这样的一个教会观呢，我很同意。我自己呢也希望呢我所在的教会能够朝着这样一个方向走。那么但是呢，你们呢把这个真理讲出来，但是呢我却发现呢好像没有来照着这个真理来行。那么他们呢就问我说，哪一点事实你觉得我们没有按照这个真理来行呢？我说这样，你们的手啊不但可以从台北呢能够升到台中，还可以从台北呢升到了高雄，并且呢能够升过太平洋。他说哪里有这回事呢？我说我没有，有没有这回事呢？我刚刚从这个东京回来，他们刚刚为着一本诗本的问题在争，后来我去劝地方性教会的弟兄们呢，他们说呢要来问台北是不是同意那一本诗歌可以不要换。那么我说呢，你从他们这句话呢看见了台北管到了东京，那么就等于这把手呢不但升到台中台南，还升过太平洋。那么那个负责弟兄就给我说了，我们并没有这样做，是他们自己这样认为的。我说现在呀， 这个所谓这个宗派的问题呢，一种是名义的，名义的宗派，好像说这个会那个会，这个名义宗派。那么一种呢，没有名义的宗派，是个内心的，给人家用作这个一个看法，把人搁在一边，把人分在一边。那么一种呢是没有名义的宗派。那么所以呢，你虽然说没有明文的规定说你要管他们，但是在精神上面呢，在内心的上面呢，已经有管他们的一种这一个心意，所以呢他们才会说要问问台北的一个同意。所以啊，关于呢这一个教会的这一个问题呢，我们看呢，讲真理按照真理去走呢，这是最可贵。但许多的时候呢，讲真理不按照真理去走呢，按真理去走，那么这是一个最伤心的问题。那么所以啊，这是我在东京教会所遇见的一件事。那么以后呢，因为台北没有发表示什么意见呢，后来这本诗歌呢就没有换了，就按照呢原来买的送主圣歌，那么一直这样用下去。那么如果说为着一本诗歌呢变作结党变作纷争，一本为着一本诗歌呢分作两边，这也是非常可惜。